好，我们已经讲到第六课了哈，今天继续讲创世纪第二章。今天我们会我们的重点会讲到人与动物受造以及男与女受造的相同之处和不同之处哈。我们会围绕着这六个问题来讲哈，就是上帝造人与动物有哪些异与同。为什么说这每两个问题是一起的哈，第二个问题跟着第一个问题哈，为什么说心理学的根基是错谬的啊？好，第二组就是上帝为造他的人预备了什么啊？如何从创世纪第二章学习为父母之道？第三组问题是上帝造男人和女人有哪些异与同？如何看待同性恋啦、变性啦、对同性好感兴趣啊等等这些怪象哈。好，我们来一起读这个第二章的圣经。读之前我先说一下，经常有人问啊，为什么第一章讲这个第二章又讲呢？是怎么回事呢？其实这个就很简单，它就是一个圣经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从文学的角度来讲，圣经也是个非常好的一本书，它写的这个文字组织的是非常好，逻辑性也很强。你有时候你读不出这些，是因为你的水平你还没有读的足够多哈，还没有融会贯通。读多了以后，你就发现圣经真的是一个非常美的一个文学作品，也是哈。在创世纪呢，它是第一章是概论，讲上帝的创造哈，它把概论的重要的东西讲完了以后，进入第二章呢，它就讲这个详细的讲上帝创造中的桂冠。桂冠是什么？就是上帝在创造中他最在意的、最关心的是什么？当然就是人了哈。所以这就为什么第二章他详细的讲到他对人的创造以及对人的安排等等哈。所以第二章是非常重要的哈。好，我们一起来读哈。创世纪第二章，我们从第四节开始哈。创造天地的来历，在耶和华神造天地的日子乃是这样。野地还没有草木，田间的菜蔬还没有长起来，因为耶和华神还没有降雨在地上，也没有人耕地，但有雾气从地上腾，滋润遍地。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耶和华神在东方的耶甸立了一个园子，把所造的人安置在那里。耶和华神使各样的树从地里长出来，可以悦人的眼目，其上的果子好做食物。园子当中又有生命树和分别善恶的树，有河从伊甸流出来，滋润那园子。从那里分出四道，第一道名叫比顺，就是环绕哈菲那全地的，在那里有金子，并且那地的金子是好的，在那里又有珍珠和红玛瑙。第二道河名叫基顺，就是环绕古时全地的。第三道河名叫西杰底，流在亚述的东边。第四道河就是伯拉河。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耶和华神用土所造的野地各样走兽和空中飞鸟都带到那人面前，看他叫什么，那人怎样叫各样的活物，那就是他的名字。那人便给一切牲畜和空中的飞鸟、野地走兽都起了名，只是那人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耶和华神使他沉睡，他就睡了。于是取下他的一根肋骨，又用肉合起。耶和华神就为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他到那人跟前。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哈。从这一段上，我只讲几个重点哈，我要是细讲的话就没完没了了哈。我主要是讲几个重点哈。第一个重点就是这一段圣经，你可以看见上帝特别提到造人与造动物， 啊，他们的异与同哈、啊。我们来先看一下这个同是什么哈、啊。我们看这个刚才我们读的第七节，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一章第七节，二章第七节哈，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哈。所以人是由两部分组成哈，一部分是物质的部分，物质的部分是用尘土，就是用地上的泥巴做的哈。这个我们搞科学的人知道哈，你吃的所有的东西都是从土里长出来的，跟土成分是一样。你死了以后埋在地上，那慢慢的也化成一帕土哈，它其实人的身上的物质的成分跟土就是一样的哈。但是呢，人身上还有一口气哦。上次我们在第一章的时候也讲到，它就是上帝的灵哈，上帝的灵哈，那就也是上帝的非物质的形象哈。然后呢，在十九节，耶和华神用土所造的野地的各样走兽和空中各样的飞鸟哈，也就是说，动物呢。也是土做成的，也它是同样的原材料，动物和人的物质的身体哈、啊、是同样的原材料，同样的设计者，同样的制造者。你想过没有？如果你是一个做技工的，你用泥巴做东西，如果你用同样的原材料，同样的设计师。同样的工人做出来的干什么？有什么特点？它就一定有相似性嘛，是不是？一定有相似性。好，什么相似性？打个很简单的比方，你这个人跟狗，是不是都长得有胃？为什么？就是那个就是 stomach 嘛，就是吃了饭装的嘛，都长得有嘴巴。都长得有眼睛，都长得有这个耳朵，而且那个眼睛的那个样子差不多，功能也差不多，那个胃也是这样。为什么？因为是同样的设计者嘛，同样的原材料嘛，是不是？所以呢，你有没有发现，进化论学者，也就是那个无神论呢，他们观察这个自然界跟我们是一样，我们有神，我们相信上帝的创造，他们观察跟我们是一样嘛，他们也看见这一点，他看见这个，哦，你看这个。狗比鱼更加接近人，是不是？因为鱼嘛，它用鳃呼吸，它可以在水中游泳，它不能在陆地上生活。但是狗呢，它是用肺呼吸，像我们人一样啊。所以呢，进化论的学者，因为他们有跟我们一样有共同的观察，但是因为他们不认识上帝，他们不相信造物主上帝，所以他们做出这种观察以后，他有什么结论？他就说：“哦，原来人跟狗是近亲，人跟猴子长得更像，更是近亲。哦，鱼比较远，鸟也比较远。哦，所以人可能是慢慢的是鱼，然后跑到陆地上，然后又变成陆地上的动物，然后慢慢又变成了人。看见没有？他们有一个跟我们有共同的观察，但是因为他们不相信上帝，包括那些所谓的基督徒。”相信进化论的所谓的基督徒，因为他嘴巴上说他是基督徒，其实他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根本没有被他的基督信仰改变，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不要有人来跟你说：“哎呀，我是基督徒，我说什么？我说你说什么算什么呀？你不管你说你自己是基督徒，甚至你是教会领袖，你是神学院的院长，只要你说的话不符合圣经，我就不会听。”看见没有？所以你不要看这个人说他是什么身份，他说什么身份，并不能保证他说的话就是对的。他说的话，你要把它用来跟圣经对照一下，看见没有？所以呢，这就为什么就是进化论学者呢？所以你要理解他为什么是那种结论，就是因为他的观察跟我们一样啊，只不过是我们相信上帝的创造，所以我看见这个人跟动物的这个相似性，我就哇，这个上帝他真是好啊，他。用同样的材料、同样的设计造我们人跟动物，我们确实是有很多共同处哈啊，不同的地方就是人是有灵的，动物没有灵哈，动物没有灵，动物只有本能，但是上帝造的有些动物的本能比另外一些动物的本能要聪明一些啊，所以我们人就是这样，因为我们呢，人都是这样，当我们不认识真神的时候，我们开始拜那些歪七八糟的、乱七八糟的灵的时候，我们就总想着。动物 也有鳞，我们就拼命的在动物身上捕捉一些鳞，所以我们就会演一些电影呐、啊，比方说那个日本的有个柴犬，它的主人死了，它就去守它的主人，这只是它的本能，不是它的灵。记住，上帝没有给动物造灵，为什么呢？因为动物的话，你就发现，比方一个狮子，它把一个它肚子饿极了哈，前面有一个羊妈妈和一个羊乖乖，然后它跑上去，它把羊妈妈吃完了，还没吃饱。你说他会不会就把羊乖乖顺便也吃了？当然会了。他会不会说：“哎呦，我太难过了，我把他妈吃了，现在他成了孤儿。”不会，因为他没有良心。所以呢，即使有些动物比另外一些动物聪明，但是他们是没有灵的，因为上帝没有给他们创造灵啊。所以你就不要拼命的发挥你的想象力了啊！发挥想象力想多了，我跟你说的时候，你就容易走进其他的宗教里面去了啊。好，第一，人是有灵，动物没有灵，动物只有本能，有些动物比较聪明，让你看着你觉得实在是感叹呐、啊。记住，你不需要赞美那些动物，你要赞美他们的创造主。再说一遍，你看见有些动物特别灵巧，比方说像这个章鱼哈、啊，章鱼很灵巧，很聪明的哈、啊。然后呢，又比方说像那个海豚哈、啊，很聪明的。你看见他们的时候，你不需要赞美他们，你赞美他们的造物主，因为他们是没有灵的，他们只是本能，就像那个电脑一样的。你买电脑，你买个便宜的电脑，它不就几个功能吗？如果你花很多钱，你花20倍的钱，花100倍的钱，你买个电脑，它是不是会很聪明呢？当然呢。所以你需要赞美那个电脑吗？不需要，你赞美那个电脑背后的设计者、创造者，是不是？好，第二呢，上帝创造了人，人有灵呢，所以上帝给人取名字。啊、上帝给亚当取的名字、啊、上帝叫他亚当。人呢，这个动物取名字，取名字是什么呢？就是你就像你给你的孩子取名字，为什么？你生了你的孩子是你生的嘛，他在你的权柄下嘛，是不是？所以你就有权柄给他取名字。同样，上帝就把给动物取名字的权柄给人，也就是说，上帝把动物放在人下面，人对动物有管理权。这就为什么我们对动物要仁慈，但是呢，对待动物绝对不能超过对待人啊！如果你的钱资源不多的话，要把有限的资源用来帮助人，而不是帮助动物。除非你的资源实在太多了，用在人身上都用不完了哈、啊。好，第三个就是动物不能成为人的精神的伴侣，因为它没有灵嘛，是不是？所以呢，你看第二章20节哈，那人便给一切牲畜和空中的飞鸟、野地走兽都起了名。这是那人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什么意思呢？上帝就让他在造夏娃之前，上帝让他看见所有的动物，动物都很可爱的，特别是人没犯罪之前，动物不吃肉之前，那些动物也不怕人，所以豹子啊、老虎啊都是吃植物的，所以他欢天喜地的来到亚当的面前，他也不怕亚当。看见没有？但是即使是这么可爱的动物，比我们现在的动物可爱很多，人还是看得见。动物是不可能成为人的精神伴侣，人需要人作为你的精神伴侣。为什么？因为你的精神伴侣，你必须要有灵里面的交通哈。从这里就可以看见，进化论和佛教其实是相通的。什么是相通的？佛教其实从根本上是无神论，他不相信造物主上帝，他就相信就是人和动物，这个世界就是人和动物，甚至树木有灵哈。所以呢，人和动物，佛教就相信你的来回，这一辈子还有下一辈子啊，互相的轮回。进化论不也是这么回事吗？进化论就是你人呢、啊，是猴子变的呀，干什么？所以这就为什么当进化论是在基督教的土壤产生的。但是他刚开始在基督信仰还蛮好的地方，他是没有办法扎根的，他都是去什么地方？他都是去佛教、印度教这些本源是无神论的宗教的地方，他就很容易扎根。为什么？因为他是相通的嘛，是不是？好，为什么上帝要把人和动物造成的物质的身体相似呢？这是上帝的大怜悯。啊，我是做药的啊，我在4年前离开职场之前，我在美国的医药界、医药和医疗器械业，如果把我读博士啊全部算在一起，工作了二十好几年哈、啊。你知道这个药物实验哈、啊，早期我们比方说我们在中草药哈、啊， 我们叫中草药，其实全世界都叫都有草药哈、啊，都有草药呢。西方的这个草药呢，比方他们发现的这个药，有用哈，他就把那个成分把它一个个分开，然后再做一点这个把那个化学成分分开以后，他在上面加点什么，减点什么，为什么？就是帮助它让它更加具备药物。药物性什么呢？就是你那个植物里面的药，你拿出来，你把它研究的话，它其实它很不稳定，它可能还没有到你的身体就降解了。所以呢，药在做成西药之前，它需要除非它已经很稳定了，它需要做一些模拟的哈、啊，做一些稍微的这个小的变动的哈、啊。做完了变动，你就会想这个药对人体有多大的毒性呢？你不能直接做在人身上啊，是不是？你就先找人的那个动物的物质的那个身体，比方说，如果这是治胃病的药，比方说，那就找一个那个动物它的胃的功能最像这个人的哈，有可能就是猪哈，我们也在猪身上做实验的哈，所以你知道，在美国有一些这个这个叫什么自由派的老喜欢闹事儿的人哈，就会跑到医药公司面前去闹事儿，说你不人道啊，不动物道哈，你为什么要在动物身上做实验？我说你这些傻子，你怎么这么傻？难道要在你人身上先做实验吗？是不是？你这是在动物身上做实验，你才能知道它的毒性嘛？因为你否则你怎么知道它的毒性嘛？所以上帝把人和动物，很多陆地上的动物造的在这个生物。这个物质的身体上有很多相似性的话，它是为了让人更好的那个管理这些动物，是不是？所以人，我做药还有一个啊，我们都是研究药，先研究在人身上的药哈。人身上研究好了以后，觉得这个药挺管用，然后最后我们就开始把它模拟模拟，剂量调一调，然后我们就开始用在动物身上。兽药就是这样发展出来的啊，所以我以前在的公司，我们也做兽药，OK。所以你看，上帝把人和动物的物质的身体做得相似，它有非常多的好处哈。人和动物的相似之处有多大呢？简直是说出来让你惊吓的哈。比方说，人和黑猩猩，黑猩猩就是 chimpanzee 啊，它的基因就是 DNA 基因98%都是一样的，98%都是一样，很吓人吧？人和大猩猩，大猩猩是 gorillas，他们俩有点不一样，那个一个是。颜色不一样，形状有一点不一样哈。Gorillas 人和大猩猩共享96%的这个 DNA，所以这就为什么就是进化论的这些学者他们的观察跟我们是一样的，我们都用的同样的数据，只不过因为我们的世界观不一样啊，我们的世界观不一样，所以我们得出的结论不一样。他们看见相同，他们就是哦，原来他是进化的，他们本来是亲戚啊。我们看见相同，我们说哦，我们的上帝太伟大了，他知道这样造最好，所以他也造了动物，他也造了人，所以他把动物和人造的在物质身体上非常相似，这样帮助人更好的管理他造的这个物质的世界哈。但是呢，心理学就大错特错了。根据维基百科，你自己去查一下心理学书，我读了不少这些方面的书哈。心理学是研究人类，他说人类及其他动物内在心理历程、精神功能和外在行为的科学，那是伪科学，根本不是科学哈。科学是研究物质世界，精神世界的东西变量太大，你是不可能都把它控制住的，知道吗？物质世界打个很简单比方，我要做一个实验。我要知道某一个条件，比方说我长一个植物，我要知道阳光、雨水、什么肥料、氮肥、氮磷钾肥料，等等，什么时候加，对植物的哪个部分，有影响。我先把所有的条件都控制住，我这变其中一个嘛，然后我就看变这个那个结果是什么，然后再变那个这个结果是什么，我不是就可以看出它们之间的内在的联系吗？是不是？所以呢，物质的科学，你是可以在控制条件做的。心灵，你的心理的这些玩意儿，说实话，你不可能完全把它控制住，是不是？所以呢，你以为是科学，其实是伪科学啊！尤其是这个心理学哈，它研究的是人的非物质的领域。记住啊，它研究的是人非物质的领域，也就是说，是人的灵的那方面。OK， 他却把人和动物放在一起研究，动物根本就没有灵嘛，是不是？所以你说他不大错特错吧？所以心理学呢，但是呢，它里面用的一些方法似乎看着是有点道理，其实你也不需要用他的方法呀，是不是？ 好，美国的，待会儿我们再讲那个哈。美国心理学协会的网页上说，他们的心理学实验7%到8%，比例相当高的呀哈。78%是7%到8%是坐在动物人身上，然后用动物推理人，这就为什么他们把人当动物看，是不是？所以它的根基是错的。那你说，哎呀，那心理学的那个观察有的是也是对的。你需要它的根基是错的，它就是个毒药，明白吗？它的根基从根本上是诋毁圣经真理的。他不相信上帝，他不相信人的灵魂，他不相信人跟动物之间是有本质区别，他研究的又是人的非物质的东西，他却又用动物来研究，你说他矛盾不矛盾？是不是？他就是一剂毒药啊！你说，哎呀，那心理学里面也不能全盘否定呢，那里面还是有一点有用的东西啊。我说是啊，它就是一片毒药，毒药里面搅和了几颗米，你要送那个毒药里面找那几颗米出来吃吗？你这边你有圣经，你有全备的智慧，什么东西都有，你不下功夫去学圣经，你要在那个毒药里面，这圣经里面是美味佳肴，是可以够你吃的所有的玛瑙，你关于永恒，关于今生，你所生活所需要的跟你的心灵非物质的方面所有的东西都有答案，你不去在这个宝藏里面找，你要在那个毒药里面找那里面掉进去的几颗米吗？你说你蠢不蠢？是不是？所以呢，记住心理学的根基是从根本上诋毁圣经的，不管他说的多漂亮，说他是基督教心理学哈，这些所谓的基督教心理学这些人，说实话他们是进到这个领域以后，他进去以后，这是他谋生的手段，对很多人来讲谋生的手段，你一旦让他花了那么多钱，那么多时间，那么多精力，你现在让他否定他自己，他需要更大的温柔的心，谦卑的心，否则他很难放下自己的，知道吗？所以这是个很大的问题，你别听他说的天花乱坠，但是他的根本是诋毁圣经真理。OK， 所以这就为什么我们是圣经辅导团队，我们坚决反对你这种搞的这种世俗的心理学，也反对你把世俗的心理学跟圣经混杂在一起来搞。为什么？因为它是相抵触的哈。然后你说，那我们不讲科学吗？我跟你讲，我和风华都是搞科学的啊。风华是北大大气物理的，我也搞了几十年的化学和药物啊。我们都是搞科学的，所以我们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科学。好，我们再讲第二个部分，从创世纪第二章，我们看见上帝，哎呀，他真的是，哎呀，上帝既是我们的父，他也像一个妈妈一样的，事无巨细，把我们都安排的好好的。待会儿我跟你一一的分析哈，他从我这是列举了八个方面，我还没有下足够大的功夫哈。如果我再下一点功夫，我还可以给你分析点。八个方面，上帝在创世纪第二章讲到，他为我们预备了什么？对我们预备了吃的喝的，第一吃的喝的，第二给我们预备了舒适的环境，第三给我们预备了是非标准，给我们约法三章明确的教导，还警告后果，第四给我们预备了人生的目标。OK， 第五给我们创造了工作和劳动的机会，以及对我们劳动的命令，还给我们培训哈，给亚当，我说我们都是给亚当哈，我们的始祖嘛哈。第六是给人，他创造了人的感觉，他也创造了人的需求，同时他也创造了满足我们的感觉和需求的办法。OK， 他也给我们人有交朋友、找配偶和伴侣的欲望，同时他也给我们制造了这个条件哈。第八是他给我们自由啊，因为我们有上帝的灵嘛哈，上帝有自由，所以他多少也给了我们一些自由，所以给我们自由选择的条件，同时也给我们自由选择的教导哈。所以我每次读到创世纪第二章的时候，你知道我的感受是什么？经常有人跟我说，哎呀，小青老师啊，你告诉我圣经上哪儿讲怎么做父母哈。我跟你讲，整本圣经都是在讲怎么做父母。为什么？因为上帝就是我们父母。如果你读明白了这个的话，你就会发现不光是圣经上说你们做父母的要怎么样对待你们的儿女，做父母的怎么对待你们的儿女，不光是那通本圣经其实都是在教导我们怎么做父母。只要我们下功夫学习圣经，然后照着做，我们就会发现其实通本圣经都是在教导我们哈。创世纪第二章充满了这个做父母的这个智慧哈。 啊，所以我读每次读到第二章，就让我想起诗篇139篇啊。他说，我诗人说，大卫说，我要称谢你，因为我因我受造奇妙可畏，你的作为奇妙，这是我心深知的。我在暗中受造，在地的深处被碾落，那时我的形体并不向你隐藏，我未成形的体质，你的眼早也看见了。你锁定的日子，我常为度过一日，都写在你的册子了。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有没有觉得你做儿女的时候，如果你很庆幸有非常好的父母，你做儿女的时候，其实你根本就不理解你的父母多好啊。只有你自己在做父母的时候，突然想起来，哎呦，我父母那样做的真是充满了慈神，充满了慈爱，充满了智慧啊，你才能欣赏你的父母啊。所以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真的要多去思想上帝是怎么做我们的父母的哈。我们先从这个角度来看，创世纪第二章，上帝为他的孩子为他所造的人，也就是他创造中的桂冠人，预备了什么？我们从中学到什么为人父母之道啊？我们来看，第一是吃的喝的，吃的喝的，看见没有？上帝说，他使树从地里长出来，其上的果子好做食物，看见没有？而且说得很清楚，刚开始野地里面。地上雾气就开始搅灌所有的植物，也就是叫根焦。什么叫根焦？你知道我前几年去了一趟以色列，我对以色列的农艺简直佩服得五体投地哈。以色列的农艺，我去过很多国家，我不太喜欢游山玩水，但是我去任何地方，我喜欢观察他的人的生活习惯，他里面的考古的东西，他的农业是怎么回事，工业是怎么回事，我都会仔细去看这些东西啊。我到以色列看，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像以色列这样哈。以色列他的那个小馆，他在沙漠上，就是到处都是荒地，突然间就冒出一块块的那些植物，植物旁边就那么。几寸外都是干，都是像沙漠一样的地方，就那个植物那一坨是绿色的，然后你就会发现它的那个浇灌的系统，就是那个非常细的毛细血管，就直接插在那个根那个里头，然后呢，就是每按定时浇水和浇这个养分，直接进到植物里面，这就是它旁边都是黄不拉几的沙漠，就那个植物是好的。圣经刚开始的时候，在创世纪第二章，那个时候的生态环境跟现在是完全不一样的。上一课我们已经讲到哈，那个时候都是根焦，也就是营养和这个水分都是直接从地下水、地下的浇灌系统就上来。OK， 所以呢，人你根本就不需要耕种什么。啊，树就自然结各种各样的果子。那时候上一节课我们也讲了，那时候整个地面是温室效应，也就是说你没有南方北方的水果之分，所有的地方的果子，你那个在伊甸园都长，是不是？你说我们现在交通发达了，你才能在北方你也吃到南方的这个牛年呐、啊，这个香蕉啊，南方的你也能吃到北方的这个苹果呀，这个樱桃啊等等，是不是？但是伊甸园的时候，因为我上次我没讲到，因为它整个是个温室效应哈，那时候的地球是个温室效应，而且上帝那个地下水那个上面的水汽，它跟现在是不一样的，因为后来是被破坏了哈，所以呢，这个各种各样的水果。各种各样的水果，而且那个时候人的身体还没有变异哈，什么都能消化，自己可以制造各种各样的蛋白质，也不缺什么营养，所以呢，你就吃各种各样的水果就行了，看见没有？所以人，上帝给人预备的又好吃，你看又好吃啊，然后营养又丰富的这些食物，同时呢，它也这是吃的，喝的呢，你看它有一条河从耶甸流出来，然后呢，四条河分成四道。第一道叫比顺啊，环绕哈菲那，哈菲那现在在哪？现在在非洲。但是，然后第二个，第二个是环绕古实，古实在哪？是非洲，这些现在都是沙漠，这些都是沙漠，所以生态完全变了。第三和第四，西底节和伯拉河都在伊朗和伊拉克那一带，就是这是 第三和第四条河是现在的两河流域，但是呢，我说一下，现在的这些地方不一定就是伊甸园里面的。为什么？因为大洪水第一次是大洪水，然后第二次是板块漂移，已经把伊甸园那个地方全部给毁掉了。只是说他们对那些名字很熟悉，所以挪亚和他的孩子他们下来以后，他们记得这些伊甸园的名字，所以他们看见那儿有河，他首先看见的河，他就给那个河取那个名字嘛，是不是？所以这就为什么，这几个名字最早出现的河，应该是挪亚和他的后代下来最早看见的地方嘛，是不是？好，所以呢，上帝给他预备了，是不是非常美的环境？是不是？园子，这个温度又好，湿度又好，有吃的有喝的，还有水，还有金子啊、玛瑙呀等等，是不是？所以呢，你看我们父母是不是主要都是为我们的孩子预备这两方面，吃的、喝的、舒适的环境，是不是？但是我们多半的父母基本上就停止在此啦，是不是？我们来看上帝还预备什么？好。不光是吃的、喝的和舒适的环境哈，上帝还给他们是非标准，还给他们很明确的教导，就是事先提醒，约法三章。好，耶和华神呢，就把那人安置在园子里面，然后让他看守。好，耶和华神吩咐他，吩咐什么？就是命令，就是教导，就是开始约法三章了。命令说，园中各样树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这是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不可以吃。也就是说，现在就告诉他什么是是，什么是非。看见这个什么是是，什么是非吗？在伊甸园，上帝创造人的话，上帝已经告诉他人了，什么叫是？就是听上帝的话就是是，上帝说的是就是是，上帝说的非就是非。你看见没有？所以我们现在的基督徒，我们重新回，我们跟上帝和好，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来到上帝的面前。什么是我们的对？什么是我们的是？就是上帝说是就是是，上帝说非就是非，是不是？而且是上帝是早早的通知你，不光是通知你，还警告你后果。所以就说，至于是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就必定死。看见没有？恶果都交代的一清二楚，好，这就是我们做父母要特别注意的哈。经常有父母来找我们辅导，跟我说，哎，小新老师啊，我的孩子啊，他怎么找了一个这样的对象啊，我们不喜欢。我就反问他一句，我说他多大了？20了。我说在过去20年，你告诉他这样的对象你不喜欢吗？没说。我说还不是，那不怪他，是怪你呀。看见没有？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很多父母，我们假设我们的父母孩子知道我们所知道的，我们从来不吭声儿，也不警告后果，或者警告了后果言而无信，不照着做。看见没有？所以呢，我们不事先交代，这就为什么当你的孩子做错一件事让你很恼火的时候，你在发脾气之前，你先想一下，我以前交代过他没有？第一，我交代过他能做不能做，为什么能做不能做，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我有没有警告过他后果？如果你都没做的话，那你就安静吧，你就先自己认罪悔改吧，然后再跟他说以前你没有教导好，然后再重新开始。你看见没有？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很多父母哈，很多父母就是说我们以前也讲过，就是上帝给你，你的孩子小的时候，也就是你的孩子8岁到10岁之前，是你啰嗦的时间。你不啰嗦，你想去赚钱，你把你的孩子扔给别人管，你错过了第三个这个明确教导、设立是非标准、警告后果这所有的东西。然后等你的孩子犯事儿了，然后你就在那儿愤怒。然后我问你，你有没有跟你孩子交代过？你想，从来没交代过，那怪你呀，是不是？所以记住啊，做父母的你想不想让你的孩子做任何事儿，你必须事前交代。OK，好，这是第三哈，第四是人生目标。OK，人生目标 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赐他修篱看守。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看见没有，上帝造了人以后就给人设立了人生目标。人生目标是什么？第一就是要听上帝的话，按照上帝的是非标准生活。看见没有，看见没有，第一就是要听上帝的话，按照上帝的是非标准生活。用在我们现在的父母身上，就是你从小要带领你的孩子认识上帝，认识他的真理，带着他一起读圣经，不要整天想着哎呦他考几分，哎呦他考几分，哎呦在他们班占第几名，那些都跟你说实话 doesn't make a big difference， 就是那些没有太大的用处。你就是你按照上帝的真理来训练他的话，他以后他该读书就读书，你不需要把那个所有的注目都放在他读书成绩上。你们发现我们辅导的人群中很多孩子大学毕业了都是废物，都成了巨婴。为什么？因为父母从小没有按照上帝的这个教导来引导他啊。是第一，人生目标第一就是引导孩子认识上帝，跟随上帝，按照他的是非标准生活。第二，人生标准是什么？人生目标是什么？上帝把亚当安置在伊甸园，受命他管理看守上帝的受造之物。看见没有？也就是说训练他做一个 leader， 做一个领袖来管理万物。看见没有？你有没有发现我们普遍的家长，我们都是孩子啊，读书读书读书，什么事都不做。你什么事都不做，孩子以后毕业了以后高不成低不就，也不想去赚钱，然后就赖在家里。为什么？因为你从来没训练他们，你怪谁？是不是？所以就是你看见没，就是上帝给人使命，你给你的孩子也是使命。你不能光让他读书，就是他人生他难道光靠读书就能够活吗？其实他以后他即使是个很牛的学校大学毕业了，可能他到一个公司去上班，那个老板跟老板打杂，说不定老板就要他担水递杯子呢，很有可能，很长一段时间就是这样，是不是？特别是到机关做公务员更是这样，就像个仆人一样的嘛，是不是？伺候这些领导们，是不是？但是他从小在家都是你伺候着他，他怎么去伺候人家呀？是不是？所以呢，上帝就是创造了亚当以后，不是就是说，因为上帝根本不需要亚当管你们。你想想，上帝把那个光开的系统、树的长的那基因设计、阳光雨露，所有的东西都做好了。人在树的成长中，在万物的成长中，人的作用算多少？我跟你说实话，人在万物的成长的过程中，人的作用连1%就算不上。而且这1%，上帝根本不需要人做，哎，就找个天使做，一个天使可以大概可以抵100个人做事，干嘛呢？为什么上帝要人做？因为上帝知道他造的人如果不动的话，就成巨婴了，就很讨人嫌的，明白吗？所以呢，上帝帮助人要树立人生目标。你的孩子，你很多人来跟我讲，哎呀，我的孩子无所事事，十几岁了都不想活了。我说这很简单，你的孩子没有人生目标吗？他觉得活着没意思，他当然不想活了。他为什么活？往前一看，看见什么？什么都看不见，是不是？所以你要从小你要培养你的孩子有人生的目标。他活着到底他为什么要活着？他不是为你活着，你的孩子，明白吗？他要自己有他独立的人生的目标，他活着才有意义啊。OK， 否则的话，他为什么现在这孩子十几岁的孩子这么容易自杀？他一受了挫折，他也觉得活着没意思嘛，没有人生目标嘛，是不是？而且这个目标也是可望不可及的，是不是？而且都是父母的目标，不是他自己的目标，是不是？好，然后我们呢，在第七呢，上帝给人有朋友的这个需要，有交朋需要交朋友，有配偶和伴侣的这种需要，看见没有？所以上帝，你看见没有？他就把人把动物都带到人面前，人看完了以后呢，人就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也就是他一个人觉得很难受，就是人呢不能太孤独，他也需要伴儿。OK， 所以呢，你看他的伴儿是哪来的？上帝亲自帮助他的呀。是不是？所以呢，有的人哈跟我说，哎呀，我的孩子没朋友，或者我们刚刚搬了家，搬了个新的地方，我的孩子没有朋友啊，或者我的孩子的朋友不好啊。我说那你做啥呢？你可以帮助你的孩子交朋友啊。比方说你就跟你孩子说，如果 我们请你的朋友们到我们家来，我们可以把家里制造成什么样的氛围。我以前我的孩子小的时候就这样，我不想花很多钱把我的地下室装修，但是我就跟我的孩子说，如果他们你的朋友到我们家来玩，你需要妈妈把地下室弄点什么，他说就把地上铺点泡沫，行啊，那很便宜，就几百块钱就解决了。然后要大的沙袋，那也很便宜，就买个巨大的沙袋，就是打那个拳击的哈，然后再买几双大的拳击手套，我说那可以。然后还需要做什么，然后呢我的孩子就把他的朋友要了很多到我家来，我说妈妈能不能请求做你的 cameraman， 就是我能不能做你的摄影记者。他说好啊，我就把他们都录下了。为什么这样，我也顺便看看他哪个朋友是什么样的嘛。结果那一天，我的天哪，他就在学校的公共平台发了，在他们孩子的社交媒体上一发，然后来了好多人。我是搞化学的，鼻子很敏感，我就跟他的朋友都聊天啊，跟他们照相啊，跟他们聊天，我就到地下室跟他们一起玩。玩了以后一个人走，我就跟那个人说，儿子，这个人不能再跟他玩了，他身上有大麻味儿，吸毒了，看见没有。然后我经常会喊他们把朋友叫我家来，所以鼻子一闻大概哪个人会有吸大麻的你就闻出来了。而且有时候你也可以孩子更小一点，你可以跟他说，我们可不可以到你朋友家，我们认识一下他的父母啊，等等等等。你看见没有，就是你其实可以帮助你的孩子交朋友的。你看上帝就是这样啊，上帝帮助这个亚当，看看动物里面他能跟谁打交道。亚当觉得不行，上帝亲自给他造了一个人嘛，是不是？我们不能造，我们没有这个能力，但是我们至少可以帮助我们的孩子在择友，在上面我们交谈，平时借着交谈，也借着就是了解认识他们的朋友，帮助他们选择朋友等等，都是可以帮忙的嘛，是不是？好。自由选择的条件和教导哈，所以上帝呢，你看见没，他给了人自由选择的这个所以呢总有人问，为什么上帝要造这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如果上帝不造那个所有东西都能吃了，那不等于剥夺了人自由选择的机会和这个权利了吗？因为我们的上帝他是爱哈，爱的上帝他是会给人自由的。爱的话，你就意味着你需要有可能人家选择的话就背弃了哈。所以呢我们养孩子也是这样，就是你刚开始的时候，小的时候你跟他管得很紧，你慢慢的你要教导他外面的世界是什么，同时你要放松，让他自己做选择，当然他选择不好他负后果就行了，是不是？如果那个后果不大的话，所以父母在这方面要有智慧哈。快点讲哈。好，第六了，我把它放在后面OK。第六呢就是上帝也创造了我们人的感觉和需求哈，以及满足需求和感觉的办法。你看这个地方上帝说，园中各样树的果子从第九节开始啊，耶和华神使各样的树从地里长出来，可以悦人的眼目。悦人的眼目就说明了上帝造人的眼目是欣赏美的，这是上帝创造的，这就是我们的眼睛一看，我们知道什么东西美，什么东西不那么美，看见没有，是不是？啊，然后其上的果子好作食物，也就是上帝创造了我们人的食欲，我们不光是我们吃饭才能维持我们身体健康，而且我们还欣赏好吃的东西，是不是？所以呢，上帝创造我们人的眼目的感觉，肉体的感觉啊，身体的感觉，眼目的感觉。上帝也造了，也告诉我们这个树能吃，那个树不能吃等等。当他说这个的话，也就说明了上帝造了我们人心灵有一杆刺儿，我们可以选择要还是不要，看见没有？所以上帝创造我们人对美的欣赏，创造了我们人对食物的需求，上帝也创造了我们人心灵对是非的衡量啊。下次我们会讲，上帝也创造了我们的信哈，下次我们讲那个哈。好，还有呢，就是上帝也 你看上帝不光是给了人的人生目标，他不是还要人干活吗？干活他还干什么？你想上帝呢，要人干活，他让人干什么活？就让人管理那些园子里面的植物啊、动物啊等等。然后你看见没有？上帝亲自把地上的走兽、空中的飞鸟带到那个人面前，让那个人取名字。你觉得麻不麻烦呢？啊，我相信很多父母就说：“哎呀，怎么这么麻烦呢？还要把动物牵到他那儿去，让他取名字，我自己取了算了，我自己取，不要他取，我告诉他就行了，是不是？”这就是我们普遍的父母做事儿，是不是？我说你要训练你的孩子做事，他太麻烦，他一洗碗就把碗摔破了。我说那就说明了你的思想是错的，你训练你的孩子洗碗不是为了帮助你把事儿做了，而是为了训练他，是对他有益处，明白我的意思吗？你嫌你的孩子刚开始，你的孩子如果你刚开始训练他做事的话，很多年你的孩子做事都没有你自己做对你更方便，他可能做的乱七八糟，把你的原材料浪费了，把你家弄得乱七八糟。很多做父母的不喜欢这种麻烦，情愿自己做，或者有些做父母的觉得我的孩子这样他做活了影响他学习，所以不要他做，我来替他做。你这样是害你的孩子，你这样是非常自私的。我来跟你分享一下，你知道很多父母来跟我们抱怨，说他们的孩子打游戏，说他们的孩子成了巨婴无所事事。我说你从小训练他没有？没有。我说你太自私了哈。为什么呢？因为你只看重他以后上哪个学校，是为你争面子。你知道我辅导我的外甥女高中物理哈，我就发现，因为我自己的物理很多年前了，我的孩子，我自己的孩子也很大了哈，我就发现学这个数理化，高中和初中都是这样的。如果那个孩子从小做事做少了，他很多东西是不懂的，因为他那很多所谓的物理啊、化学啊，这很多东西是你必须日常生活中你做很多事你才看得出来。打个很简单的比方哈，我跟他讲向心力和离心力哈，你只有玩那个滚筒那个东西你才知道啊，然后你再跟他讲化学的那个物质的那个分离，你煮菜了，然后你那个化那个蛋白质的变性，你在家煮肉煮菜了，你才能看见那个蛋白质它煮煮它变硬了，然后你煮其他的菜煮煮变软了，这都是你必须要有工作经历你才能够懂的这些东西。但是很多父母啊，他就是不让他的孩子做任何事儿，结果是让他的孩子如果不想读书了，没有任何其他的事儿可以做，他也不让他的孩子做任何有兴趣的事儿。所以你看见没有，在第二章，上帝不光是亲自带领人干活，因为上帝自己跟这些动物取名字比他把这些动物一个个牵到人那儿让人取名字还要容易一点，是不是？上帝亲自陪着人干活，带着人干活，同时上帝制造人，让人有一些兴趣，眼目有些兴趣，肉体有一些兴趣，有感觉，然后也有辨别是非的这种能力哈。所以上帝也教导人，给人有兴趣的东西，比方说让园子里面那些植物也很好看等等。所以你想想，你做父母的，你把你孩子的世界上的所有的兴趣跟他剥夺了，你不让他玩，你不让他去做各种其他的事儿，你也不让他做任何家务事儿，你只让他读书读书读书，然后他成书呆子。然后这种人往往他读书他也读不进去，当他读不进去书的时候他干啥？他就玩电子游戏。因为为什么？因为他没有任何人生的乐趣。然后你到时候还说，我的孩子为什么成这样的，就是你把他变成这样的，明白吗？所以呢，你真的要做智慧的父母，从创世纪第二章好好学一下上帝是怎么样去带领亚当的。 OK， 你需要，这就为什么我反反复复的劝这些父母，你从小你不要在乎他小学的时候他的成绩差一点好一点，他读什么学校没那么重要。为什么？因为你看看现在中国制造的大学生，大部分大学生出来都是废物。说实话，美国也是这样。美国我跟你说实话，美国很多人就不应该上大学，特别是那人文科学的，学什么科上什么大学，去了全是被洗脑，借一大堆钱回出来以后赚的钱还没有他的学费多，然后背一身债，然后最后就成了就是经济上被捆绑。其实这些人，我认为美国至少一半的人就去读个技校，学一门技术就行了。说实话，学一门做事的，比方说去做个水管工啊，修一下电啦，然后帮忙人家铺一下地板啊等等，这些其实都挺不错的。很多人其实他不适合去读那么多大学，其实都是些学一些没用的东西。 OK， 还花那么多钱，浪费那么多时间，出来以后就像废物，什么都不能做，待在家里还等着爸妈伺候着。OK， 所以好好学习《创世纪》第二章，上帝是怎么来哎呀，我的时间快完了哈，我就把这个略过了哈。好，略过了以后呢，讲这个地方啊。从创世纪第二章你也看见，是上帝创造人的感觉和需求的，看见没有？上帝使各样树从地上长出来，可以悦人的眼目，看见没有？眼目就是眼目的感觉是上帝创造的，其上的果子好做食物，肉体身体的感觉和欲和需求也是上帝创造的，是不是？而且上帝还特别讲了，他在那不是有河从伊甸流出来，分成四道嘛，第一道旁边就有金子，还有各种各样的宝石。上帝创造金子和宝石干啥？好看呢，又可以做建筑材料啊，还可以把金属从里面冶炼出来呀，是不是？那都是也是满足人的感觉的呀，是不是？所以记住，是上帝创造人的感觉。感觉是最好的奴隶，最好的工具，却是最坏的主人。再说一遍，感觉是最好的工具，却是最坏的主人。OK， 上帝创造了人的感觉，但是上帝命令人要跟着上帝的话语走，而不能跟着感觉走。再说一遍，因为这太重要了，我觉得现在所有的人的问题就是这个问题。就是上帝命令人必须跟着上帝的话语走，不能跟着感觉走。因为你看，上帝创造人的眼目的，这个感觉是肉体的感觉啊。然后呢，上帝却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的果子你可以吃，但是有些是不能吃的。也就是说，你的感觉是对的，不是对的，你的感觉是真实的。我们也要满足，但是必须按照上帝的要求来满足。当你的感觉跟上帝的要求不符合时，就把你的感觉扔垃圾桶吧。再说一遍，当你的感觉跟上帝的要求不符合时，就把你的感觉扔垃圾桶。但是一般的人来找我们说半天，都是因为我的感觉很重要，我就相信我的感觉，我的感觉是这样，哎，我的感觉就不变呢，他就这样。我说你别理你的感觉就算了，你如果你的感觉是你的仆人，你会听他的话吗？你们家如果有个仆人，你是你们家的老爷，你的仆人天天一会儿喊你向东，一会儿喊你向西，你会听话吗？你就跟他说走开走开。你是主，你是仆人，我是主人，听我的，是不是？你肯定是这样嘛？你干嘛要被你的仆人牵着鼻子走呢？是不是？高举感觉，其实就是高举自己，就是人本。OK， 这是末日使人的特征，记住啊，这是末日使人的特征，因为末日真的是快到了，所以现在全球都是感觉。200年前，哲学开始，从康德开始，康德这些坏蛋现在我相信都在地狱里面。还有那个契诃果是丹麦的一个神学家，也是高举感觉，从他开始才搞了那个存在主义哈，所以存在主义就是我的感觉就是最重要，所以从哲学开始高举人的感觉，哲学来了以后就艺术哈，我们现在所谓的那个impressionist 中文叫什么？叫印象派哈，印象派什么里面的领军人物梵高哈，梵高其实就是一个想用艺术来表达他的感觉的一个人，无神论哈，所以梵高疯狂的就把耳朵自己的耳朵剁下来，然后最后自杀了哈，然后就音乐哈，音乐从 jazz 乐就是爵士乐开始，也是强调人的感觉，在之前的音乐我们是为了敬拜上帝，是在净化人的灵魂，敬拜上帝，从那以后也是高举人的感觉，还有后来的文学，所以从哲学，从艺术，从音乐，从文学等等文化的所有的层面开始高举人的感觉，但是创世纪第二章说的非常清楚，感觉是上帝创造的，感觉只是一个工具，你必须听上帝的话，感觉是最好的仆人，最坏的主人。 OK， 好，我们现在讲性别。上帝说的非常清楚，他只创造了两个性别，男人和女人。OK， 创世纪第一章是概论的时候，上帝就说了，上帝照着自己的形象造男造女。OK， 我们来看，男人和女人相同的地方是什么？同样的造物主都按着上帝的形象，就是他的非物质的成分 都是上帝的形象，是一样的，都是上帝的形象，是一样的。也就是说，男人和女人在上帝面前有同样的地位和同样的尊严。OK， 我相信我们男人和女人上天堂以后也是我们同样的地位，同样的尊严，我们在上帝面前是好。但是呢，我们男人女人，我们身体上是有很大的差别的。 OK， 我们的身体上，我们男人女人今生今世的角色也是非常不一样的。 OK， 为什么？因为你看圣经上第二章说的非常清楚，第二章不是第一章是概论哈，第二章是详论，详论的时候特别讲到这个男人是用尘土和上帝的灵造的，女人当然圣经上说的很清楚，也是有上帝的灵在里面哈，只是说他的物质的身体造的时候，他是用男人的内骨。 OK， 男人内骨。所以你看圣经世界上所有的宗教，你会发现其他所有的宗教基本上都是男尊女卑，其他所有的宗教都是男尊女卑，唯有基督信仰是男女角色不同，但是男女的地位和尊严在上帝面前是一模一样的。现在的所谓的女权主义还是最蠢的，最矛盾的哈，我都不知道他们在干啥，他们最后把自己陷入僵局。现在你看美国的这个新政，这个新的政府1月20号以后做的这才一个多月，他简直把美国变成索多玛恶魔拉了，坏透了。我现在不知道这些女权运动现在有什么想法哈、这些女权运动坚决支持新政，现在新政就一个屎盆子扣在女权运动头上。 OK， 男女受造差别哈，每一个细胞都不一样，每一个细胞都不一样。女的性染色体，每一个细胞，记住是每一个细胞中女的性染色体是 XX， 两个是一样的，男的性染色体是X 和 Y， 这就为什么上帝造的话只能用男人造女人，不能用女人造男人。为什么？因为女人没有 Y 嘛，男人是有 X 嘛，所以把男人的两个 X 一并，他不就变成一个女的嘛，是不是？当然这是在细胞上面，人是不可能做这个事儿了。 OK OK， 因为男女他的性染色体，也就是他的基因不同，这个基因不同，它导致他有不同的性激素，也有不同的性器官。所以呢，不同的染色体，不同的基因，不同的性激素，不同的性器官，又导致不同的身体特征。OK， 所以现在的人变性的，他能变什么？他只能把最多最多把你身上的，比方说你是个男人，你不想做女人了，那就把你的那几个性器官给你割了。割了，问题是也不能给你安个女性性器官，不能呐、啊，只能把你现有的割了。所以你是个男的，你想做女的，基本上割完了以后，你就像个太监一样的，是不是？然后就给你身上注射一点女性的性激素，但是你的每个细胞还是男人，所以呢，你的细胞不停的还是指使你产生男性的激素。但是呢，你就把男的那性器官全部割了，可能就产生的很少很少了。但是呢，只能说把你变成了像个太监一样的，你打的女性的性激素让你产生一点点女人的特征，但是呢你却长不出女人的完全的这个性器官来，看见没有？所以而且这种人是胆阳寿的，这种人寿命都不长。你看那个泰国的人妖一般都是三十多岁三四十岁都死了的啊。好，然后你再看这个，我为什么要讲这个身体结构？待会儿讲到后面，我要讲这个变性人参加运动，简直是太坏了。这就是我说的一个屎盆子扣在女权运动头上。OK， 你看男人和女人哈，因为他的每个细胞都不一样，你就看他们的上身的结构是非常明显的。男人的肩比女人的肩要宽很多，而且你看男人的这个肌肉比女人也要大很多。他们即使同样的运动，男人的肌肉也比女人大。为什么？他的男人的肌肉的纤维，上帝造他就是大一些，明白吗？而且你看见没有，这个男人是个倒三角，他上面，这就为什么男人的身上的上身的力量要比女人上身的力量要大一倍。女人上身的力量只有男人上身力量差不多一半。OK， 下体的话，女人的，因为她生孩子嘛，所以上帝造的很妙，就是她的这个盆骨这个地方，就是这个臀部这个地方就明显就变大，男人这个地方就一直是小下去的。OK， 所以下半身的力量的话，女人的下半身的力量也只有男人的这个 三分之二啊，我是说的统计数据，你不要说哎呀我在每个地方发现一个小弱小的男人，我也发现一个很大的女人哈，你的那个嫩句是没有任何用的，因为我说这个都是用概率，用统计的角度是吧，所有的人综合在一起概论哈，因为任何大的数据都有高斯分布嘛，你找一个你那高斯分布以外的一个我这边你也找个高斯分布的一个你当然那个数字没有任何统计意义哈。好，新陈代谢也是啊，男的很快，女的很慢，这就为什么男的肌肉，他们吃一样的东西哈，男的一样的动，男的肌肉会长得多，女的身上脂肪多，女的正是因为身上脂肪多，她看起来才很温柔，为什么？脂肪在皮下就看着你的皮的光，皮肤比较滋润嘛，就是这样嘛，是吧？然后呢，它差别是很大的哈。我只是想说这个肌肉，其他的咱们就不说了哈。所以你现在看这个美国这个坏人哈，这个现在的这个新政啊，我都不知道这些所谓的基督徒哈，如果他说自己是基督徒，怎么可能支持这样一个新政？简直是让我不敢思议，怎么可能支持索多玛、厄果拉 ？OK， 所以虽然说不能谈政治，但是政治你支持什么样的人，就反映出你的价值观。你是什么价值观，其实反映出你的信仰。耶稣他的话是不是你的是非标准？耶稣他的话是不是你的是非标准，就决定了耶稣是不是你的主。如果耶稣是不是你的主，就决定了你是真基督徒还是假基督徒。其实这是很严重的问题啊。我们当然我们只能看人的外表，但是从外表我们也可以问这些问题哈。你看，啊，这是三种运动的三个变形人哈、啊，你看这个，我的箭头指的这个拳击的，他是个男人，成年了以后说自己是个女的，就代表女子去打拳，把两个对手的颅骨、脑壳的骨头拔开了。哎，我看着都生气。你说这些女权运动就基本上都是支持这次的这个新政的。你看这是不是他们自己把屎盆子扣在自己身上了吗？这个人也是个男的，成年以后说自己现在是个女的了，就代表女的去参加运动，还破纪录了。奇怪吗？他参加男的，他连名次都拿不上。为什么？因为上帝造男女不一样。我刚才已经跟你讲了，这个男女的这个结构肌肉是不一样的。你知道在美国，我知道在中国，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的。在美国是这样的，你申请大学，如果你的运动很强的话，你是可以拿到全额奖学金去读大学。也就是说，你可以不用交学费，人家还给你生活费，甚至还给你零花钱。如果你是个男的，你想去上大学，你走不了这条路，因为你那男的比你牛的、比你厉害的运动员多着呢。然后你就摇身一变，说我现在是个女的了。在现在1月20号的这个拜登的总统的领导下，他就说可以呀、啊，很好啊，好，现在你就是个女的了。然后你就去，你可以破纪录，然后呢，你就拿奖学金。你拿奖学金意味着另外一个本来可以拿奖学金的真正的女的就不能拿了。你说这是女权，这是保护女权，还是这是保护女人的权利，还是迫害女人？这些女权为什么支持这样的这个这么邪恶的这个东西啊？我想不通哈。还有这个男女同厕，你现在走到厕所，这也是现在的这个拜登政府搞的哈。男女同厕，你看这边一个小女孩在一个厕所里面，如果这个厕所里面就这两个人，这边是个30岁的男人，甚至有点性侵的行为啊！如果是这样两个人，你的女儿8岁，你的女儿进厕所，一个男人跟她一起进去，你放心吗？里面还关着门，这是小门是关着的，问题是待会儿他们俩要出来，在这个大一点的空间也是关，他们俩关在里面的，你说这样的女孩在上厕所安全吗？哎呀，我都气死了，我跟你说实话。这就是现在的民主党掌管的美国。 沉到索多玛恶魔拉了，这是世界上最后一个灯塔毁在他们手中啊。所以呢，教会在这个上面是要负责任的。越来越多的美国教会，这是社会俱乐部，包括很多有名的这个牧者，你们在国内听他们的，像 Tim Keller， 像这个 Rich Warren， 我点几个名儿，还有这个 John Piper， 这些人都是支持民主党的，我都想不通他们用什么是非标准来支持啊。好，我讲一个中国的例子啊，这个人挺可怜的，这个人叫朱春兰，这是他2006年的时候在长春做搓澡工，他在87年16岁的时候进入吉林，他是好像是举重的吧啊，进入吉林的一个体工队，他的教练16岁嘛，我想他也不懂啊，他可能不是他故意的，是他的教练就给他吃男性激素，吃了6年。现在也是男不男女不女，很可怜的。好，总结一下我刚才说的三个大的方面啊。第一个方面是上帝造人与动物的异与同啊，从这个异与同我们讲了为什么心理学的根基是错谬的，我们反心理学，我们这个团队坚决反对心理学，因为我们高举神的话，我们相信神的话有所有人的非物质问题的答案。OK， 第二，上帝为造他的人预备了什么？我刚才从八个方面讲，上帝为造他的人预备哈。你看完了以后，你就会发现，我们做父母的，我们有很多很多的亏欠哈。希望我们听了这堂课以后，如果我们亏欠了，真的要回家认罪悔改，要改。要改哈。第三个方面，我们讲男女的异与同，然后我们也讲到这些男女是在每一个细胞上都不一样的哈。基督徒必须要选择正确的是非观，要有立场啊，看见这个世界上的这邪恶的东西，我们要站出来说话啊。好，问题。
好，谢谢小熊老师，非常精彩，非常好。请大家来。